开始的时候因为不会打，所以打了很久都还打不中十下，只是一直笑着，一直念佛。阿先生回来一看，今天怎么还没有晚餐呢？只听到他们婆媳两个人在楼上笑得很开心，上楼一看，原来如此，大家就一起欢喜地念佛，打乒乓球，打一下念一声阿弥陀佛，甚至他会看孩子和先生都边跳边念阿弥陀佛，跳一下念一声佛，气氛非常的和乐。欢喜菩萨就是这样善巧方便的把阿弥陀佛的慈悲和欢喜传达给家里的每一个人。他们一家懂得用幽默来代替一切的责备或是争吵。他的先生每天出门工作之前有喝500cc 牛奶的习惯。有一次，欢喜菩萨因为忙着热心公益，连续有3天的早上忘了给先生出门之前一杯牛奶。他先生也不作声，也不责备，没喝牛奶照样还是认真地出去工作。一直到第4天早上，欢喜菩萨才想起来，笑眯眯地向先生道歉。他先生也幽默地笑着说，我想忘记是一天，连着3天都忘记，我以为你要给我断奶了呢。大家听了都哈哈大笑，事情就解决了。卡先生这种幽默的处理态度，实在也是大家的典范。他们所种的水果送到市场上卖，箱子上只要写上卡先生的名字，很快就卖完了，因为认识的人都知道，他们会把不好的留给自己吃，好的才拿去卖。而且箱子里的水果，上面的和下面的一样好，可能是越下面的越好，和他们的心地一样。有人问他的先生说，你是怎么样娶到这么好的太太？他先生就笑着说，我是打着灯火去找的。其实啊，他们结婚前根本不认识，只是凭着自己的心地老实忠厚和天天修福报的努力互相感召来。因为大家彼此做人都越来越好，越来越有修养，所以相处就越老越和乐。他们之间相处的奥秘，就是他们不要求对方什么，只有努力地尽自己的本分，做一个照顾别人的人。大家一见面就是一副欢欢喜喜的样子，谈起话来2-3句话就会出现一句，这样很欢喜，这样很好。你若是听他们谈话，就会发现其中有1/4的台词是就华语就贺，很欢喜，很好，一切都欢喜极了，一切欢喜接纳，一切都很感恩。 也许有人认为，这样好的夫妻和家庭，恐怕会升起彼此贪恋的心，以后往生西方可能会有障碍吧。事实上可能正好相反，我相信他们会越老越和乐，然后全家都会同生极乐国。因为由生前的气氛就可以看到未来。假如说大家活着的时候一见面就互相看不顺眼，你嫌我不好，我也嫌你不好，彼此相处得很苦恼，这样说以后能够同生极乐国恐怕不大相应。他们这个家庭不论为家人或是为朋友助念，都是很难得一见的成本。在欢喜菩萨的领导之下，大家也都能够遵守佛教的仪式，为亡者助念8个小时。欢喜菩萨本人甚至是可以念到昼夜不停，而且是跪着念。不管是多么至亲至爱的人往生，欢喜菩萨都能够用很坚强的信心擦去眼泪来念佛，也为大家擦去眼泪，勉励大家要帮助亲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才是真的为他好。这是最难得的法情，把世间的情爱都升华了，化为同生极乐世界的道情。有一天，他的先生问他说，你下辈子还要不要嫁给我？您猜他怎么回答？他笑嘻嘻地说，我带你们一起回西方极乐世界。他可以说是不假思索的，一开口就答得真好，我带你们一起回西方极乐世界。他能够很欢喜地邀请先生一起去拜生，他的先生也会很欢喜地答应一起去。下雨天，大家五体投地，拜得全身是泥巴，还是很欢喜。虽然彼此在很欢喜中，最可贵的是并没有什么贪恋心，还是希望同生极乐国。这种在逆境当中没有嗔怒，还能够欢喜，在顺境当中也不贪恋，正念分明的境界真是非常了不起的。有一次，他的先生骑车不小心撞到了一只小狗，把小狗撞伤，腿骨折断了。他们就赶紧把小狗送医院，拜托医生要帮他打保护脑部的针剂，要赶快开刀把骨头接好，以免小狗以后跛脚。当小狗痛得流下眼泪的时候，欢喜菩萨就像保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在旁边安慰他，向他道歉忏悔又念佛。小狗的主人说，哎呀，小狗又没有那么高的价值，不必为它花那么多的医药费，不必为它医治。而欢喜菩萨夫妇都说，无论如何 我们要把它医好，不然小狗以后跛脚不能走路，好可怜啊。他们不但很愿意帮他花1-2万块的医药费，还天天都去医院照顾他。塔先生做工下班一回家，第一句话就问：你今天去看小狗了吗？社会上有些人开车撞伤了人，甚至撞死了人，都自己逃走不管的，而他们竟能够这样慈悲平等的对待一只狗，真是可爱，可爱的连兽医师都受到感动，自动把医药费减半。有一天，有一只流浪犬又黑又脏的来到他家门口，他一看到这只狗就跟他说：阿狗啊，阿狗啊，因为我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所以我就叫你阿狗。阿狗，阿狗来，我帮你洗澡，洗得很干净，很香，你的主人就会很喜欢你，很疼你。他对来到门口的一只流浪犬，也像是对待亲戚好友一样亲切。还有一个半夜里，打雷又下雨，他们家的大门突然打开了，他跑到外面去，人家还以为是他媳妇半夜里要生产了，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他在大雨当中听到远处有一只狗，好像是很怕打雷的声音，怕的在那儿惨叫。他一听到就赶快跑到外面去，冒着大雨把小狗抱进来。他的心慈悲柔软到连半夜在睡梦当中也能很清楚地感受到远处一只小狗在雷雨中的恐怖，而且很欢喜地一跃而起，好像去救自己的孩子一样，把小狗抱进来安慰他。欢喜菩萨的小女儿告诉我他幼年时的一件趣事。他小时候曾经和妈妈手牵手去参观一个商展，在人潮汹涌中一不小心挤来挤去，就和妈妈失散了。在茫茫人海中要如何找到妈妈呢？这位聪明心又宁静的小女儿，平常在妈妈慈悲欢喜的气氛熏陶中成长，在失散的当儿，她既没有哭闹，也没有惊慌的喊叫，她了解到妈妈的特色就是欢喜的笑声，她知道怎么样在人山人海中找到妈妈。于是这小小的孩子就静静地伫立在拥挤又喧哗的人潮中，他凝神谛听，哪儿有妈妈的笑声？终于他听见了，他闻见了欢喜的笑声，循着那笑声就真的找到了妈妈，见到了快乐的慈颜，不必哭也不必怕。这就好像念佛听闻佛名后的感应道教。小女儿的这点故事给了我 很深的启示。一个妈妈有美好的笑声作为她的特色，一个孩子对于妈妈美好的特质也有深刻的体认和传承。所以在城市喧嚣中，在千百杂音中，他能够凝神静心，独独专注听闻那亲切欢喜的慈母之音。